好，我们继续看《中观经论》讲义24页，第一章第二节，中道之意义。中道当然是不落两边，但是不落两边，中道所含的意义还要再加以解说。中的本意可以归纳为两种，一是中实，二是中正，底下分别解释。中实，中就是如实，在正见的体悟实践中，一切法的本相如何，应该如何，那就还他如何。所以如实就是法的本性是什么，就回归他的实相，这是彻底的究竟的。所以僧瑞说，以中为名者，造其实也。也就是之所以名为中，就是来照明它的实相，照耀它的真实。所以这里中实就是实相。那中正，正就是圆满正确，不偏这边也不偏那边，恰得其中。如佛说中道，依缘起法而显示，这缘起法是世事物内在的根本法则，在无量无边非常复杂的现象中，把握着普遍而必然的法则。这两句很重要哦，一个关键字是现象，第二是法则。现象是非常非常复杂，但是呢，我们要化繁为简，去归纳出普遍性而必然性的法则。举个例子来讲，人这样子长得千差万别，对不对？那肤色都不一样，智慧高矮胖瘦，男女老幼都不同。动物也是一样，各种不同的动物。那在这样的千差万别当中，来归纳有生必有死。不管什么样的人，不管什么样的动物、畜生，这个理则是一样的。类似这个。其实我们一般的科学也是如此啦。像多少的重量，从多少的高度掉下来，这重力加速度啦，从各种不同的差别的现象来归纳出它的法则。那这样子才能正确恰当的开示人生的真理及人生的正行。我们看角注三，印顺导师在《佛法概论》就提到，愚痴的凡夫对于世间的一切，我觉得非常纷杂，没有头绪，而佛陀却能在这复杂纷繁当中悟到以变通而必然的法则，观察到有情众生在无限生死延续中的必然过程。为什么会有老死？因为有生。为什么会有生？最后的根源，因为有无明烦恼。知道一切的众生都是如此，于是就在不离这一切现象中得到必然的理则，这就是缘起法。所以我们要体悟缘起，不离一切现象，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这个理则并不是离开一切的复杂的因果事项，另外去找理则，不是。那运用这样的理则，我们可以来了解人生的真理，那行为要如何实践人生的正行。中 就是正，所以生造称中观论为正观论，而中道即是八正道。这中正与中实两者是相依相成，因为中实所以是中正，因为中正所以是中实，也就是如实实相。正确了解它的实相，这才是圆满正确的。圆满正确那就是如实法尔如是，了解它的原来的样子。这可以恰到好处来形容它。好，接着我们看龙树菩萨所阐扬的中道。龙树发扬缘起空中道的深意，以中为宗旨和造论。虽然是强调空啊，但是它并不叫空论，而叫中论。是以中道为宗旨。龙树菩萨严格的把握那修道中心的立场，对于中道的解说也离不开中实与中正。好，下面就很重要，因为我们要中观体悟中道嘛。那龙树菩萨他指引我们什么样的方法可以正确的来体悟中道。好，首先中实就是实相，本以正观缘起性，注意这是缘起性哦，缘起性跟缘起相不同，缘起相是种种的差别，缘起性着重在它的平等空性。正观缘起性而远离戏论，达到实相极灭。这样实相的极灭，这是我们的目标。那如何达到这实相的极灭呢？从实践的意义来说，就两点必须要注意。第一个是不取着名相，第二是不落于对待。那我们先看不取着名相，如大智度论所说，非有亦非无，亦复非有无，此语亦不受，如是名中道。一般的凡夫有的执着有，有的偏于无，有的又执着亦有亦无，有的又落入非有非无。那中论还有大智论，它是不取着名相，对有起来加以否定，破斥有的执着则是非有。对有的众生执着无的，又来破斥他说非无。有的执着亦有亦无，又来说非有无，来否定亦有亦无。否定亦有亦无，有的他又紧抓着非有非无但是龙树菩萨说也不要执着有一个实在的非有非无，这样的非有非无还是要破除此语亦不受，不取着非有非无，这样才是中道。所以中道不只是非有非无，更进一步连非有非无这句话也不要执着。受有的翻译为取，也就是取着了，反称之为有为无，或者亦有亦无，非有非无的，都只不过是名言的概念，都是语言文字，一旦落入语言文字就有所偏所以一般人就有四句的执着了，有无亦有亦无，非有非无，在这名言上名言概念上取着， 那提到非有非无，这在经论上有提到两种不同的看法，有的是取着依，四句里面的第四句，非有非无，这个是从横向来看，否定亦有亦无的非有非无。但另外一个呢，是超越的，否定一切有无，连非有非无也不执着的这个。这里特别针对非有非无，导致说它本来是表示观心的不落有无系论，本来就是在破斥有跟无的系论，用非有非无来表示。但是这样的非有非无如果又加以取着的话，取着有一个非有非无的话，那就不能恰合忠实的本意，因为又落入非有非无的名言概念了。所以必须也将非非的名相再破除，不再取着。这里的非非是指非有非无这样的名相，或者在广义的说，非常非断非一非一等，都是属于那个非非的名相。好，所以古德就说离四句绝百非，远离这四句名相的执着，有无亦有亦无，非有非无。这是不取着名相。另外，不落于对待，我们所认识的或所言说的都是相对的，一说美那相对就有丑，一说高另外相对就有低，那这都是相对的。凡是相对的就不能契合如实绝代的中道。所以中道是绝代，就是远离相对待了，一旦落入对待，那就不能契入实相了。如大智论卷43说到种种的二边，而结论都说离二边行中道，那才是般若波罗蜜。我们看一下角注7，这里提到种种二边，我们看第三行，长断，这是两边，我们离长与断行中道，那才是般若波罗蜜。另外长无常，这个也是两边，苦乐也是，空或实有，这个是一对，我或无我，要远离这些。所以我们虽然三法印说诸行无常，诸法无我，但是要注意，这里无常是指没有常的执着，但是不要又落入有一个实在的无常，又落入断了。那诸法无我，只是去除我的执着，不要又执着有一个实在无我。所以真正的实相，如这里所说的常无常我无我，都要远离。只要落入任何一边，都不是般若波罗蜜。另外还有色法无色法，可见法不可见法，有对法无对法，对是对爱隔爱，有违法无违法，或者有漏法无漏法，有漏是有烦恼，无漏是烦恼断尽。世间或出世间，落入任何一个，都是边见。那广义的还有无明是一边，无明尽是一边，乃至老死是一边，老死尽是另外一边。所以我们在 般若心经，大家再回忆一下，无无明，为什么无明还要来一个无？就是不要落入无明，然后乃至老死那一边。无无明尽，无明尽就是去除无明，啊，乃至无老死尽，就是要把这无明尽、老死尽这一边也要去除。诸法有，诸法无，啊，又是一边，离此两边行中道，这才是般若波罗蜜。好，我们回过来看，上面导师的解说哈，这里所说的种种二边，如常无常、有见无见，都是两边，甚至呢，能行的人、能行的菩萨所行的六度，这也是一边哈。我们再看看一下啊。这《大智度论》卷十三的引文，菩萨是一边，六波罗蜜是一边。如果对照导师的解说，菩萨就是能行的人，六波罗蜜就是所行的法。佛是一边，菩提是一边，佛就是导师所解说的能证的人，这是佛。菩提呢，是证悟的大菩提，这是所证的法，一个人一个法。所以如果还执着我在行般若，有一个般若被我所实践，那就能所没有双亡，就落入一边了。离此两边行中道，另外内六根外六尘，还有如果执着我这样才是般若波罗蜜，那样不是般若波罗蜜，又是另外一边的。离这种种二边行中道才是般若波罗蜜。好，我们看回导师的原文，像这样子不落对待的中道啊，才叫入般若法门，那能所双亡啊，这样才是顺于圣意，就是最高的真实。依观心的体悟来说，好，这是中实。所以最后的体证终归一实，这是靠体证的啦，因为不是言语或者分别思维所能够描述的出来，或者是形容得到的，是为证方知。再来中证，关于中证的意义，龙树也有很好的发挥。依佛陀所证觉的，为众生所善巧方便言说的，证觉就是中啊，为众生巧方便解说就是教，宗教宗教。在佛陀来说都是圆满而中正，如缘起是中正，空中道都是中正，所以这里提到缘起空中道都是圆满正确的。但是世俗言说的施设不免片面性的缺陷，言语虽然是用言语来言语再道了，但是言语毕竟还不是道，有时候透过它再进一步体悟，这样的言语不免有片面性的缺陷。所以古德说理是圆，而言辞是偏，理论是很圆满，但是言辞总会落入一边。众生对于佛的教法不能圆见佛法的中道，不论在闻思修任何方面有所偏重，就会失去中道。 如大智论卷八十说，如果有人只观毕竟空，容易堕入断昧边；如果又偏于观有，又多堕入常这一边。要离两边说十二因缘空，离两边假名为中道。那如果正确的了解圣意毕竟空，缘起世俗假名有，应该是不会落入一边的啦。不过因为学者有所偏重，因此产生流弊，在世俗地的流传什么都是相对而有弊病的，所以特别说明缘起与空寂不偏的中道。如实了解缘起有，就不会落入断灭这边。但是这样的缘起有是不离性空的，这个叫做即空的缘起。如实了解缘起有，不会落入断边。正确的了解性空，也不会落入常这一边。那性空非实有，不会落入常这一边。但是这样的性空呢，是透过缘起而来，所以这样的性空也不离缘起。缘起的性空不落于常边。而缘起与空，印度佛教却曾有过偏重的发展，到极端如方广道人就偏于空，就堕于断昧边；而说一切有部偏于一切法有，又堕入常这一边。为了挽救这种偏执的毛病，所以龙树探究阿含跟大圣般若的本意。阿含比较着重在缘起中道，般若那就着重在性空假名，把它融贯起来，特名缘起即空的中道，来救拔那心有所着的偏失者，使大家回归释迦的中道。学者不能善巧得到佛法的真实意，多落于两边，所以现在所谈的中正这样的中道呢，必须纵观性相空有。所以这里所谈的纵观性相空有，比较着重在那个二谛的开眼。好，最后龙树的中道论，不外乎不着名相与不落对待，这个其实就是在表达忠实这两句话。导师括号用终归一时，这就呼应前面所说的忠实。我们要达到实相，真正的实相是言语道断，所以不要有执着名相，心行处灭，又不要分别思维对待。另外要纵观性相空有，就是虽然言辞言教会有所偏重，但是我们尽量要纵观，要依二谛圆满的说明纵观性相跟空有。那我们解释一下这里的宗跟教，一般我们合称宗教，宗教宗教这个语词有各种不同的解说，我们看看导师的说明。请看角注十八刮胡二。宗与教，宗比较偏重于内证，教比较偏重于外在的言教，这是出于楞伽经。楞伽经如角注十八刮胡一这里所说，有提到说通即自中通， 说通就相当于教，自中通就相当于中。好，底下分别解释中跟教的特色。如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的证悟就名为中，证悟偏重于证悟。佛因教化众生而说法就名为教。这是世尊从证出教。那佛弟子呢，依着佛所说的教来实行，也能达到佛那样的证入，就是中，就是依教悟中。所以中是直觉的特殊的经验，真正的实相是直觉离能所，并不是那个妄想分别，不是，是有现观这样的特殊经验，而教是用文字表达，因此凡重于了解的称为教，重于行证的名为宗。这样的宗教的定义不但合于佛教，其他的宗教也可以符合。导师这一段对宗教的解释非常好。那套用在宗实与宗证，实就是实相嘛，它是靠体证的，因为不落入名相啊，不落入分别思维，所以是靠体证，这个就是宗，要体证归入一实相。那言教就是必须要兼顾世俗地与生意地，要兼顾空有性相，才能够圆满，才能正确。好，这是第一章中道之内容与中道的意义。好，接着我们看第二章龙树及其论点，请看讲义28页。第一节龙树论略说，我们先谈龙树及当时的佛教背景。龙树菩萨相传他是西元150年到250年之间的人，非常高寿，100岁。龙树出现于印度的佛教界，他是出生于南印度，本来是印度南方的学者。那南印度有很多大圣经，比较着重在空方面的阐扬，所以长养于南印度大乘佛教的环境中。而根据传记说，他出家以后曾经到北方的雪山那边去修学，他是南印度人却到北方去修学出家。而北方是说一切有不盛行的地方，是声闻，南方是大圣，北方声闻，南方大圣的空，而北方是说一切有不强调有。在这样的环境造成龙树菩萨纵贯南北空有思想的特质，成就了他的伟大。所以龙树菩萨他本身不是只有在南方的受大圣空的熏习，他也有到北方学说一切有不这有的教理。大家看导师的著作可以多体会一下，导师非常有历史跟地理观念，所以这思想哪个地方是比较偏重于哪里，导师都很清楚。好，那龙树以前一位的佛教，一位的佛教就是原始佛教还没有 分化为部派佛教，这个叫一味的佛教，就根本佛教还有原始佛教，本来是合合一味，之后分化为部派佛教。部派佛教起先有上座部跟大众部，向东南方发展的是大众系，括号分别说系，其实分别说系是从上座系所再分下来的，但是它的划区跟大众部比较接近，所以出身虽然是上座系，但是有些思想反而接近于大众部的思想，所以导师这里说向东南发展，有提到主要是大众系，括号也有提到分别说系。向西北方发展的是上座系，特别是说一戒有部。那这里附带提一下，就是导师有提到合合一味的佛教，首先到部派的分裂有上座部还有大众部，那大众部底下又分成有很多的部派，那上座部它底下有分成那个根本上座部跟分别说部，所以有时候导师用系来说三系啦，就是大众系、说一戒有系、分别说系。那大众系这是从根本大众部分下来的，而上座部呢，它又分成说一戒有部为主的上座系，另外还有分别说系。好，大家留意一下，在往东南发展的大众系，它跟大圣经有密切的关联，大众系跟大圣经那就比较着重在空，所以南边的不管是大众系也好或者大圣经也好，空的思想就比较盛行。那北方就是上座系偏重于有，这里就提到拘泥而保守的上座系，这是被呵斥为小圣，活泼而进取的大众系渐渐的开拓出大圣佛教，所以大圣佛教跟大众系有关联，这样子南空北有，南方大圣北方小圣，尖锐的对立着，南空北有各趋向一个极端，北方已完成极端实有的大辟菩萨论，这是说一切部的论书，相传是五百位大罗汉所做的。而南方大众系这边就偏重于理性，偏重于理性相对的对于因果缘起的事项就稍微忽略了，北方是非常强调这因果的事项，南方有偏向于理，所以事理、理性、事项就各有所偏，这种偏颇的发展绝非佛教之福。好，我们参考一下角注二，稍微补充一下龙树菩萨的生平。罗什撰写龙树菩萨传，这里提到龙树菩萨是住在南印度，他是婆罗门种姓，非常聪明，讲一遍他就记得了。那在幼年的时候，乳不知中，乳不照文义来讲是还在喝奶呢，那有的人2岁就断奶了，我不晓得他是喝到几岁， 不过意思就是说还很幼年的时候，龙树菩萨就广博多闻，对于四吠陀各种经典啊，只要听到他的文句就能够领会他的义理。那到20岁的时候已经驰名这个内外了，不管天文地理啦，一切道术他都很通达。那相传他学道术他就学隐身术了，学隐身术。那有一次就4个人学隐身术，他们经常入王宫淫乱这些后宫的人，结果百日后有人怀孕了，那他很害怕，先告诉国王国王很不高兴说这到底怎么回事，就召集有智慧的大臣共谋对策。那时候有一个老臣，他说像这样的情形大概有2种，一个是鬼魅，一个是方术。像龙术这种隐身术的就是属于方术。但是还无法判断怎么分辨呢？他就献策，他说可以在各个门外面铺上那个细土，令人家守卫严密的看守，只要是用方术或者隐身术，他踏在这个细土上面就会行迹败露。这时候可以用兵锄，就是用武器来砍杀。如果是鬼魅的话，他走进来的沙土就不会留痕迹可以另外用法术来灭除。这时候就发现到有一天发现到有4个人的足迹，守卫赶快去报告国王，国王就带领了力士数百人入宫，把所有的门全部关闭起来，然后下令力士，因为看不到人就拿个这个剑随便砍，乱砍，结果3个人就被砍死了。龙树菩萨很聪明他就隐身，然后憋着气，隐藏在国王的附近，其他乱砍不敢去砍到国王他屏着呼吸，国王旁边7尺，刀枪砍不到。那时候他才体悟欲为苦本是众祸之根贪欲是苦的根本败坏道德危害生命都是由于贪欲而起，因此发誓我如果能够脱离我就要出家了。就他就入山到一佛塔出家受戒，结果在90天之内就把声闻三藏全部读完了，3个月而已阿含的经律论被他读光了。那还要再求其他的经典到处找不到。之后入雪山山中有塔，那时候有一个老比丘在以大圣经典给他。那时候听说他也是3个月或者多久就把这些经就读完了。那读完以后虽知时义，但是还没有完全通达流畅有周游诸国想要再找其他的经典，在阎浮提世间都找不到。求知欲很广但在这个时候一切外道论师大家已经都辩不过他了。而之后听说他在龙宫那边又发现到很多的大圣经， 在那边这大圣经非常非常多啦，那时候就不容易读得完啦，我在那个时候已经证得无生法忍了。好，详细的话大家可以参考龙树菩萨传。好，我们再看原文。龙树出世时，佛教正倾向于从分化而进入交流与综合的新机运。于是龙树菩萨出世，他自己的学习背景也很特殊，于是综合南北空有，就南空北有，还有性相，南方空就比较着重在性，北方所以这部就着重在法相的分析，这样大小乘的佛教再加以融会贯通，再见佛教的中道。但是它的贯通是以性空为根本。好，接着我们看龙树菩萨的著作。龙树的论点主要有两个类型，一个是深观论，一个是广行论。龙树所造论点在中国内地还有西藏传译的很多。深观论例如中论、十二门论，就称为深观论，它是以探究诸法实相为中心，为迷雾的关键所在，所以名为深观，比较着重在智慧的观察深入。广行主要的论点有大智度论，还有十住毗婆沙论跟菩提资粮论。大智论是在注解般若经，十住毗婆沙论在注解华严，华严经的十地品，就大圣经重要的般若经跟华严经，它都是注解。这是倡导菩萨的广大行果，修菩萨行而证得佛果，以这个为主，所以有深观有广行。我后来才知道我师父有几个南众弟子，我的师兄叫做后行，我叫后观啊，原来导师可能当时有想到深观跟广行吧。好，深观跟广行到底要先修深观或者先修广行，在学界有不同的看法。这里有三说。有的以为菩萨行，包括三皈依、布施、持戒等行法，佛陀自证化他的果德，主要是引发信愿，还有积极福德智慧资粮。福德智慧资粮具足之后，成为可能解脱的根基。所以这一家认为应该先累积福德智慧资粮，先广行，之后再侧重于深观，慧行的深观。这是说先以广大行的资粮为基础，再进而深入就极彻证的深观。他主张先广行再深观。第二家说法不一样，另有人说般若是三圣之母，般若是佛母，可以出生之诸佛。般若他其实也可以出生声闻跟缘觉，所以三圣都要学般若。声闻、缘觉跟佛圣，这三圣的圣者都是依身观而证悟与解脱的。那既然身观是三圣共同的，那如何来区别大小圣呢？ 那唯有广大行啊，才是大圣不共于小圣的特色。所以这一家是认为先升观，然后还要再进一步修广大行，才能够超越二圣。好，第三说，这是导师同意的啦，如实的说，前面是有人说了，这边是如实的说，声闻缘觉菩萨的中道行都是以出世的正见为主导，要以正见为先导，依正见而后有信解，依正见而能够修行去正。所以导师的法语有提到，深信三宝应该从正见中来，有要有正见，依正见而起正信，这个信不是盲目的信，是要以智慧抉择之后那个信，那就确信不疑的了。所以依正见而起正信，乃能引发正行，引发正行最后去向于佛道，就不只是自己解脱就好向于佛道必须自利利人扶持正法。所以这里是说三圣他都要有般若，即使证悟以后也还是不能够离开正见的摄道，所以智慧正见它是从头到尾有始有终的。故身观虽然共通于三圣，但是大圣中仍是彻始彻终为佛所究竟，这个跟第二家讲法不一样第二家认为身观是三圣都可以达到，但是第三说三圣虽然都要身观，但是观什么时候圆满，只有佛无上菩提。所以在佛典里面有提到三种菩提有声闻菩提、独觉菩提跟无上菩提，所以菩提是觉悟了虽然二圣都有菩提，但是唯有佛的大菩提才是彻证，是最究竟的。所以我们看科判如实的说广行，那这菩萨的广大行，它是不共二圣。身观虽然是共三圣，但是唯有佛才能够究竟圆满。我们看一下脚注五，这里提到声闻的修学与大圣方法上的不同，这一段很重要。声闻着重在自我身心的观察，对外境似乎不大注意，只要正知身心无我我所，就可以得解脱。大圣则不然，龙树所开示的中观修到次第，最后仍以观察无我我所而得解脱，但是在这个之前要先广观一切法空，要广观一切法空来学一切法门。大圣不共会约四相来说，除了生死世间的因缘果报身心现象需要如理的观察之外，对于菩萨的因行还有佛果的功德，都是菩萨的所观境，也就是菩萨所观照的，他学一切法，他观世间因果业报，观出世间菩萨因行还有佛果德，全部都是菩萨所观的内容。以此世俗观慧的信解， 再加以法无我性，也就是法空性的圣意观慧，依闻思修不断修习转进，最后才可以证入诸法空性，也就是圣意地。修学大圣慧，慧在能够就事即理，从俗入真，他不会这个理事隔别开来，也不会只偏重于事，也不会只偏重于理，不会让事跟理脱节，也不会让真俗隔碍。所以究竟圆满的大圣观慧，必达理事圆融真实平等外的最高境界。不过初学没有办法处处圆融，因为要达到圆融外，并不是初学者的心境。印度诸大圣者所开导的修道次第，都没有说一开始就观世事无碍、法法圆融的，不是。那必须先信解因果缘起，了解菩萨行愿，还有佛果功德，从这边下手，然后由事入理，从俗证真，体悟诸法空性，离诸系论，毕竟即灭。此后能够即理而融通事相，又从真出俗，见达理性与事相真谛与俗谛的统一。五祖菩萨对于这菩萨的修正过程有一个很好的譬喻，就如金刚杵。金刚杵它是头尾两边是粗大的，中间是小的。那这个来譬喻什么呢？比如说菩萨从这边出发心，一直到成佛，开始先广大行，但是到中间要入无生法忍的时候，必须收摄身观无我无我所，这如中论观法品所说。而入正性离生得诸法实相之后再沿土熟生，又是广大行。所以菩萨的修学是广学一切法，广观一切法空，而收摄到无我无我所中间狭之后，不是到这里就停止了，还要庄严佛土，成熟众生。所以出发心修学，他的观的对象非常广大，法门无量，世间的因果事相、菩萨的行愿、佛果功德，都是他修学的对象。而将要证悟的时候，他收摄唯一真如实相观，没有丝毫的自性可得。所谓无二极境之门，唯此一门。这一阶段离一切相，它是非常狭隘，要透过这一门，真实获证彻悟空性以后，再起方便后得智。所以菩萨的修学阶段先修般若道，觉诸细论，之后又以方便道来沿途熟生。广观无边境相，起种种菩萨行，渐入渐深，而到达即事即理即俗即真圆融无碍的佛境界。好，这一段蛮重要的，也就是说我们菩萨的修学，首先不像二圣，只有在观自己身心，不顾这个民间疾苦。所以二圣跟菩萨比较起来，二圣在整个修学当中，他就是从头到尾都是集中在观自我身心无我无我所，比较着重在自己啊。那菩萨呢，开始就关心众生啦，学无量法门。但是还是要透过观无我无我所、无证我空法空，之后还有圆土熟生。所以前面这一段跟后面这一段是二圣所没有的， 这是二圣与菩萨的差别。好，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